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来敬拜主，他是天上父人，来赞美主，他是永生盼望，尊敬为尊，领受主的话语，专心敬告主，他将带领我们，心向神的山峰。
他点中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好吧，跟我们的站在旁边的弟兄姐妹讲一声哈利路亚，问他们安，问他们啥吧。我们一同来读的圣经是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七到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哈。神啊，
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
情色
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尽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从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我们继续用诗歌来赞美荣耀我们的主。
我
再次感谢你，交出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主，我们谢谢你，这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在这里亲近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享受永生的盼望，永恒的富乐。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主，当你的话语来给我们宣讲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顺服你的能力，帮助我们专心的来信靠你。主，我们才需要你。主，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来炼净我们，挑动我们对你的爱，把我们的心心灵都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全然属你的。主，我们谢谢你，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诗班，我带领我们唱首诗歌，它的名字叫《轻轻听我》。
晨阳光下，我的心是三千的风，不能禁止喜乐充满，充满山谷，我在忧愁，我收紧我那张依旧的真理。
神的爱伴我们一生一世。在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唱一唱首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是我的直当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找到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走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0:25-29。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你是那宇宙创始成终的主宰。主啊，我们若不是因为您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站在这边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和祷告。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在13年前，您将我们北堂支堂的意向放在一些同工的心里，将这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负担里。主啊，我们才有今天的教会。主啊，我们今天在这边中文堂、英文堂和儿童事工都在寻找合适的牧者。主啊，我们就求您亲自的预备，特别是我们中文堂的牧者，如果黄奇峰牧师是您预定的仆人，就求您照您的旨意成就，在适当的时候带他来到我们北堂。主啊，我们也将朱牧师师母他们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带领，带领他们眼前服侍的脚步，保守他们在主里头继续为主征战。主啊，我们在这边也纪念到我们亲爱的曹辉姐妹，她在上周一被主接走，安息在主的怀中。主啊，我们特别求你安慰她的先生和家人、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暂时放下心中的哀痛与不舍，继续在主上在路世上走您要他们走的路。我们也为家珍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她多次进出医院，她现在在癌症的末期，正在与病魔奋斗当中。主啊，我们就求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如果您许可，就用您大能的双手安慰她、医治她但是照您的旨意成就。主啊，你就在这个时候减轻她身体上的一切的疼痛，帮助他和他的家人能够在主里头有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为七位参加受洗班的学员们祷告。主啊，他们将在5月接受洗礼，求主真的是亲自的安定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在5月份的时候能够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与死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的经历。我们在这边也要为上周在中国四川雅安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献上我们的关怀与祷告。主啊，我们就求您亲自的保守，让救灾的工作能够很快顺利的进行，亲自安慰那些受伤苦难的家属，他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也要同样的关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信息的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刚才胡伟弟兄所读的经文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看看，不错，大家都记得，都很专心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经文。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的邻舍。不晓得大家是否都认得自己住家前后左右的邻居。 平常见面都谈些什么事情，还是跟我一样简单寒暄几句，你好我好孩子好大家好啊，只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一切都好啊。的确哈，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人格和教育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我们中国古代孟子的母亲曾经就为了孟子的教育有孟母三迁的故事。相信在座很多做父母的，当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这个孩子的学区和治安的条件。如果今天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像这样子一个地方，充满了这种满地的满墙的涂鸦啊，这个叫做 graffiti 啊，这是美国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啊。我想我们做父母呢难免会有些担心啊，是不是考虑要换一个地方早点迁地为良啊。但是今天我们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所大家所居住的小区啊多半都是治安良好的地方啊，孩子们看起来也都是中规中矩的，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都还蛮放心的啊。但是不知道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在早晨开车上班的时候经过邻居家的门口，有没有看过另外一种景象啊？这个英文叫做 TP 哈，就是 toilet paper 的简称哈啊。大部分这些是那个附近的高中生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到他们邻居家里恶作剧的结果。那我从前看到那些邻居家里被 TP 哈，就很庆幸自己是个东方人，然后自己的孩子有一张东方的面孔哈。那些是白人孩子的游戏，那这个与我无关嘛。一直到有一天早晨起来发觉我们自己家也挂彩了哈，我才认清事实的真相，不能高兴得太早。那头一回呢我还问两个孩子，那是不是你们在学校里头得罪了谁知道是谁干的吗哈。那结果当然是一问三不知啊，那问也是白问，他们甚至还觉得我这老爸不太上道，不太理我，所以以后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就是催促他们放学之后赶快一起来劳动清理，不然万一下雨的话，这个可能要挂在树上好几个星期都清不掉。那我们家连续三年被 TP 啊，一直到孩子都上了大学之后这个才停止。那现在是四月底哈，差不多就是 TP 开始的季节。那如果你们家没有遭殃的话呢，感谢赞美主。那万一像我们家一样哈，这个给整了一下，你也不必太紧张。一年顶多一次啊，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啊，千万不要生气，伤了自己的身体哈。何况圣经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对吧？言归正传，那个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29节哈，这里说有一个律法师，这律法师就是法利赛人里头专门研究律法和一些规条的专家，他起来试探耶稣。这个试探这两个字在这边翻译上稍微重了一点这个律法师基本上只是想考一考或者是来挑战耶稣。他问耶稣说，我到底该做哪些要求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观念里头呢，永生就是将自己的那个名字啊写进生命册里头，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并且他相信这个永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达成的。那耶稣想要让他明白这个真理，于是顺着他的话就反问他，他说，你所读过的律法书上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律法师的回答当然也是一个标准答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话的前半段是出自于生命记的6章5节，后半段爱邻舍如同自己是出于利未记的19章18节。简单的说就是爱神与爱人。耶稣于是对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在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耶稣并不是对这位律法师说，你可以靠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得永生，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头已经很明白的记载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有的人想得永生的话，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信耶稣，就是信耶稣。那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呢，完全是针对这个犹太律法师的背景，还有他对律法的一些认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照你们每年都要逢年过节献祭的这种方法，如果你真的确实做到了爱神与爱人的话呢，你今年就可以暂时的存活，暂时的存活。照犹太人的想法呢，也就是说他那个名字呢暂时被写到生命册里头去，有点像我们说那个英文说的 penciled in 啊，用铅笔暂时写进去。那如果你明年做不到的话，那可能又被擦掉了。在座有些人用的如果是英文的圣经的话，中英对照的圣经的话，或许有些人圣经的版本上那个永生的永字上有个刮胡啊，就像这个斯莱秀的这边一样，有个刮胡，表示这个英文的翻译其实并不是永生啊，英文的翻译通常它用的是live 或者是 to have life 啊，而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永生是 eternity 的意思。那这位律法师呢，他知道说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这么一点破呢，他已经了解耶稣的用意，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得到永生的。他在这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显然已经占不了上风，但是他面子上挂不住啊，嘴上还是不服气。他于是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啊，那意思好像就是说，我放眼看去没有任何邻舍需要我的帮助，我没有做到爱邻舍不是我的错。这犹太人与中国人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人际关系上是非常看重这种亲疏远近的。配偶与家人呢，这个算是配偶与亲戚朋友，这些算是家人。那同乡本地的人呢，算作是邻舍。同文同种的算是同胞。那除此以外呢，他们全把它看作闲杂人或者是外邦人。那聪明的耶稣呢，就决定用一个比喻的故事来改变他这种观念。接下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哈，就接着记述在这个路加福音10:30-37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先念双数节，然后请大家读一下单数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回到这故事的一开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一个城，而耶利哥城是在死海西北边一个低于海平面的一个城市。那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去呢，需要走曲曲折折的一个山路，那这个当中就很容易遭到强盗土匪的打劫。那这个倒霉的人不幸落在强盗手中，他不但被抢，并且还被打个半死，连衣服都给扒光了。那躺在路边动弹不得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犹太的祭司经过。犹太的祭司大概不确定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赶紧走过去。他大概怕说万一碰到这个死人的话，他就一个星期不洁净，那他就没有办法行使他祭司该做的事情，该做的职分啊。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利未人，那走过去看到这个没有穿衣服的人，他没有办法根据他的衣着来断定他的身份地位。那这个人又没办法说话，他也不晓得这个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想一想还是不关自己的事情，省得给自己找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和先前的祭司一样，就一走了之了。接下来又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圣经上记述这个撒玛利亚人，有几处地方提到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当初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之后，从亚述移来的一些移民和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所生的后裔，这个在圣经的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稍微有一些描述。在正统的犹太人看来呢，这些人不懂得犹太的传统礼仪，他们随便的拜偶像，在当时的基利新山上面设了一个祭坛。对犹太人来说，说好听是外邦人，说不好听就是杂种，他们完全不受犹太人的尊重。但是这个犹太人不愿意往来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却对这个落难的犹太人伸出援手，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般的照顾他。那耶稣说到这里就问律法师说，依你看到底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这个邻舍呢？要注意一点，耶稣在这边并没有说这个落难的人是选择谁做他的邻舍。耶稣在这里问这个律法师说，根据这三个过路人的表现，谁才配做他的邻舍？在这个比喻的故事里头，耶稣并没有说这个被抢的人是什么身份，但是我们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他从耶路撒冷下去，他是在强烈的暗示这个律法师说，今天如果换作是你，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被抢了，同样遇到这三个人，替犹太百姓献祭的祭司他不愿意碰你，社会地位不错，你的同乡利未人他看了你一眼就走掉了，反倒是你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来热心的帮助你，那你说谁才是你的邻舍呢？你敢说每一回都是你在帮助邻舍吗？难道不会说有邻舍来关照你的时候吗？我们知道爱是双向的，爱也是互动的，谁向你伸出援手，谁就是你的邻舍。你去主动帮助谁，哪怕是闲杂人和外邦人，那也是你的邻舍。律法书上的邻舍不是你所认定的同乡人和本地人而已。在四福音书里头，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比喻。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教导里头，这一段故事往往被称作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基督教的国际的救援的机构，就叫做 Samaritan's Purse， 用中文直接翻译出来可以叫做撒玛利亚人的钱包。那这个组织，如果你们去看它这个 internet 上的网页的话，在首页就有路加福音这一段故事的经文。他们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发挥好撒玛利亚人的精神，虽然大家的血统、语言、文化都不相同，但是既然耶稣要大家关怀邻舍，他们就秉着这个宗旨，他们将粮食、物资、爱心和福音借着各样的管道、各样的方式送到世界的角落，特别是那种第三世界还在开发中的国家去。那我想如果大家对这个机构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至少在座的有一些儿童的家长应该看过下面这个标签吧。这个我们每年儿童施工部都会推动圣诞鞋盒的活动，就是由这个机会这个机构来推动的。他们让小男生小女生将一些文具、玩具、礼物装进一个鞋盒里，连同他们的爱心送到世界远方需要的这些孩子的手中。在从前我们也曾经安排过我们的青少年在周末到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仓库里头去帮忙整理，让大家有参与的机会。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故事哈，在这个律法师听明白之后呢，耶稣就勉励他说， 你就照样去行吧。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记录下去了。对于律法师或对于传统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摩西五经的教导，耶稣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但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中间也有些人不太喜欢读旧约的圣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利未记里头有哪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实践爱邻舍，爱我们的邻舍。请问大家一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圣经里头的话？不是哈，很好，那是咱们孔夫子在论语里头的话。那再请问一下，在圣经里头有没有记载类似的话？有，有很多地方，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有。在马太福音里头讲到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在马太福音7:12里头。不用我做太多的说明，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在利未记19:13-14说到，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大家将心比心哈，这个我不喜欢老板欠我的钱，我就不要欠人家的钱啊，我不要别人害我跌倒，我就也不要害人家跌倒。道理很简单，做起来也不难，就是看我们愿意与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教会里头我们有一些同工服侍起来相当辛苦，他给弟兄姐妹们发 email 特别注明说无论如何请您回复，但是回复的不到一半。哪一回他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个弟兄或姐妹的话，很快就有人抗议说，你怎么发给他没有发给我。或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要从牧长自己先做起啊，才能够要求大家。我不喜欢弟兄姐妹们不回复我的 email 呢，我就不要做同样的事情，我尽量及时回复弟兄姐妹的 email， 特别是那些已经注明了说务必请回复的 email。 今天大家都有所谓的 smartphone 智慧型的手机哈，那大部分都可以 check 自己的 email， 简单回一个谢谢或者是 OK， 那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想想，我们公司的老板如果给我们发 email 的话，我们会不理不睬吗？想想自己从前如果收到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情书的时候，你会暂时摆着不管吗？爱不是就是要让对方知道吗？难道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都喜欢用沉默来表达我们的爱吗？让我们来想想看。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爱邻舍的第二点，请问一下，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是圣经上的话？是，非常好哈。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出自使徒行传20:35，那个是保罗勉励众人要扶助软弱的人，诚心帮助神就会更加祝福。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利未记19:9-10的地方提到说，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里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圣经里有一个人物，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遵守神的教导，他曾经让一个寄居在当地的外邦女子拾取麦穗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女子就成为他的妻子，也就是以色列大卫王的曾祖母啊。这一段我想大家都晓得是波阿斯与路德的一个故事，就记载在旧约圣经的路德记里头。这是法国米勒的一个名画，这个标题就叫《拾穗》。 就是描述当年那个路德记里头这个故事。先前我们已经提到说，耶稣眼中的邻舍不像犹太人眼中只是同乡和本地人，凡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人，网络世界里头能够间接直接认识的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邻舍。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教会从2008年四川有了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仙台的海啸，一直到去年美国东北角发生的飓风 Sandy 的一个袭击的灾害，我们教会都成立了救灾的基金，将兄弟姐妹的一些捐款和爱心透过这些专门的机构送到这些灾民的手中。最近四川的雅安也发生了地震，我想我们的执事会也在考虑说要不要成立一个救灾的基金，将我们的关怀送到我们这些的邻舍手中，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好，那前面我所提的两点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施比受更为有福，比较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邻舍。这个接下来我要提到两点呢，是比较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邻舍。许多人都听过乡愿这个名词哈，那个乡愿是在记载在《论语》当中，说到乡愿得之贼也，直接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乡愿是窃取德性的贼。所谓的乡愿就是一种人，他非常的圆滑、虚伪、自以为是，并且假冒为善。如果一个乡里的人啊都说他好，好人也说他好，坏人也说他好，这里恐怕会有点问题，因为这个人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哪里？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警察，守法的人一定高兴我会保护他们，那犯法的人一定躲得远远的，免得被我逮着了。那如果守法人都说我是个好警察，犯法的人也跟我称兄道弟，咱们哥俩好，那除非我是一个卧底的，不然我的警察问题大了，对不对？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讨所有人的喜欢，他称赞义人，说他们行在光中，他指责那些恶人，说那些人躲在黑暗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让世人从他身上看出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要反映出基督的特质，用公义和慈爱来对待我们的邻舍。在利未记19:15-16讲到，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烂好人，你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称赞，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与邻舍往来是需要以神的公义做标准，绝对坏的事情要禁戒不做，美事好事要持守，要继续去做，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要跟着那些世俗的标准走。今天我的邻舍如果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会同情他，但是我不会同意他。圣经已经说了，同性恋是不讨神喜悦的，那我们就要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绝对不能让同性恋和或者是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点，爱人如己。我们要学习神的慈爱，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在利未记19:17-18讲到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注意到哈，他每一句的话结束之后都写说我是耶和华，这个是利未记里头一个特色。很多时候神交代命令最后就像一个签名一样说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中，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一下看一看，爱人如己这个人哈， 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啊？我相信啊，你的如果英文圣经是正确的话，应该翻的都是 neighbor， 就是中文所谓的邻舍。爱人如己这句话在整本圣经中间一共出现了八次，一次在旧约，其余都在新约。那如果你有继续有兴趣继续查考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你会发现所有我们中文在爱人如己的地方呢，英文记载的都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后来我也用 Google Translator 查了一下那个希伯来文跟德文的圣经哈，记载在这个爱人如己地方呢，用的也都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中文的圣经在翻译上字面上有些偏差哈，但是在字的含义上却更接近耶稣基督眼中所谓的邻舍，就是所有凡是我们关心的人啊，或者是关心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我想到爱人如己这句话啊，经常挂在我们基督徒的口中但是每一个人对这句话的解释都不尽相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我要像爱我自己一样的爱别人。所以说，比方说了，今天你我肚子都饿了，那我手中有两个馒头，就一个给我，一个给你。那如果我手中只有一个馒头呢，就我一半，你一半。那如果我手中什么都没有呢，你就跟我一起饿肚子。如果照这样推下去的话，凡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呢，你也休想得到。那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哈？我再讲一个例子哈，不晓得大家在过去经验里头，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啊？他一见到你就可能就跟你抱怨，谁谁谁对他不好，哪个人故意让他受伤了，哪几个人总是看他不顺眼，然后他对谁好呢，人家却没有同样的回报他。那如果他觉得你没有专心听他的抱怨的时候呢，他说请你把我刚刚讲的话重复一遍。那你如果没办法照他讲的话重复一遍的时候，他说你不重视他的感觉。那如果你试着劝他换个角度看事情，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没有同理心啊，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跟前面的馒头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出在我们不能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从自己的想法来出发。基督徒不是没有同理心，但是基督徒的同理心不是你想的，你的想法要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而是说我的想法是否和神的想法一致。记得从前我们流行过一个手环啊，上面写的 WWJD， 就是什么 What will Jesus do？ 意思就是说，耶稣碰到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耶稣当年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有没有对门徒说咱们肚子饿了，咱们先吃一点垫个肚子，剩下我再想办法，反正一饼一鱼也可以行个神迹嘛，对。那回到馒头的问题，今天你我肚子都饿了，我手里有两个馒头，我体谅到你肚子饿了，所以呢我把两个馒头都让你吃，这个才是爱人如己。我也相信如果对方是基督徒的话，他不会把两个馒头都吃掉的啊，他会留一点给我啊。让我们看看哈，爱人如己哈，这如己到底是形容爱呢，还是来形容人呢？那如果是形容爱的话，爱人如己，那我想我们这个就是解释成说像神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人，而不是说照我们的方式去爱人，而是神照神爱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爱人。如果爱人如己，这个如己是来形容人的话呢，那应该就翻译成说爱如己之人，也就是应该解释成说爱那些与自己一样情况的人。爱如己之人，什么叫与自己情况一样的人呢？简单的说，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是人，他也是人，我是罪人，他也是罪人，我肚子会饿，他肚子也会饿，我需要福音，他也需要福音，我需要关怀，他也需要关怀，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爱人如己的话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爱人如己就是像神爱我们自己一样的去 爱那些与自己一样情况的人，像神爱我们自己一样的去爱那些与自己情况一样的人，这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叫做 Musa， 他是一个博士 Dr. Musa， 他在他的故乡在西非的布吉纳法索，他设立一个孤儿院和学校，收容那些失去亲人照顾的儿童，还有需要上学但是负担不起学费的儿童。从这个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儿童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简陋的一个课室里头上课的情形。当地的政府对他们的补助相当有限，他们的经费主要来源就是靠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基督徒的一些奉献。今天在当地还有很多的孩子们的等待帮助，需要去上学。这张照片里头这个女孩不是我的女儿，因为长得跟我不太像，她的名字叫 Mary Ann，她是我们家5年前回应穆萨博士的这个呼召开始支持的一个女孩子。那这张照片其实是前年的圣诞卡，不过晚了4个月才到，去年的4月才到。她手里拿着牌子写的是法文，就是佳节快乐的意思。那至于去年的圣诞卡，我想在路上大概快到了。我想大家也许好奇哈，说支持一个孩子在当地念书需要多少钱？答案是每个月$30。我们夫妇觉得说，我们每个月少去吃一顿饭，少去吃一顿 buffet， 就可以支持一个像 Marion 这样的孩子念书。我们与 Marion 从来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也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看见他，跟他面对面。不过或许呢，他有一天长大了，他会纪念到说，当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帮助过他念书，他也会同样的用爱心去帮助那些需要爱和关心的人。耶稣眼中的邻舍呢，就是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没人不是我的女儿，但是她是我的邻舍。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边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分享您的话语，求主的爱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是在定睛在我们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关爱我们周遭的邻舍，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光和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的好心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的恩典。你们的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 请大家起立接受祝福。亲爱父神，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今天在这边聚集，我们一同来敬拜您。求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